在要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我上个礼拜有录音哈，那这个礼拜呢也有录音哈，因为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中国，他们呢因为是晚上一点钟哈，那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来参加，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说啊，请牧师录音哈，所以呢我现在也有录音哈。好，那很谢谢主啊，潘姐妹也在我们当中，她现在在国内是一点钟哈。不过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会改成呢下个礼拜开始就变成国内的晚上十二点，深夜十二点哈。好，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第十一节哈，第一章第十一节哈。那上个礼拜呢，把哈巴谷的这个背景啊，大概跟大家讲过了哈，就是。哈巴谷是南国犹大的先知，那他大约是在约雅敬啊、约雅金啊，跟那个耶利米先知大概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哈、啊。那么他的信息就是为什么神要兴起比犹太人还要坏的人来惩罚犹太人哈、啊？那基本上呢，哈巴谷问了两个问题。那么神也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哈，那这两个问题是，我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哈。面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义，面对很多的基督徒的困难、困苦啊，甚至遭受到逼迫啊，那你也看到一些恶人的国家啊，一些像 ISIS 这种在叙利亚叛军里面出来的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可以讲说是我们从现在眼光来看呢是不可思议的哈。因为呢我最近收集了一些资料，我才发现到原来这些叛军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美军哈，美国去资助他们的哈。因为呢他们有一些政治上的冲突跟利益呢，他们觉得这个叛军呢是他们可以兴起来了哈，去平衡一下那边的势力哈。没想到呢，没想到现在变成 ISIS 哈。所以你在政治情势变化的当中呢，你原本以为是帮助敌人不是帮助自己的朋友哈，结果有共同的敌人，结果没想到现在自己就是那反过来要打你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奇特的现在的国际形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犹大国他虽然有他的问题哈，那先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犹大的城邑里面，犹大国自己本身有许许多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哈，神的选民呢让律法放松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放松其实就是僵化的意思，公理不显明，那么义人被恶人围困，那难道上帝不管吗？我们同时也会想到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问题嘛哈，好人比较倒霉哈，比较被受到逼迫那这些恶人呢好像都很兴旺哈，那难道上帝不管吗？那上帝第一个回答呢就让这个先知就吃了一惊哈，上帝说抬起你的头来看看这个列国当中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上帝的回答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不管，他是兴起一个更恶的人，一个更坏的国家的人哈，来惩罚这些这个悖逆的神的子民啊，神的选民。那么这就是神的回答。那这个回答呢，就激发起哈巴谷先知呢第二个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神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哈？那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哈。好，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呢，一直要念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哈。我们请 Grace 麻烦你念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恨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 凡时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眼目邪，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他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络，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
再念第一节第二章。
啊，等一下我。是第二章，是第二章第一节吗？
对。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好，那么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一节呢，是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我上一次讲说，我们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哈，那个默示呢，在原文上面呢，其实是重担的意思哈。那这个重担呢，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意象？因为那个所得的这个得的字眼哦，其实它的原文是看的意思哈。所以应该翻译成所看的意象。那么在我们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待会会念到第二节，那个默示原文就是意象哈，因为它是用不同的希伯来字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哈巴谷是用看意象的哈，那我们待会会解释，所以我这个要特别的讲清楚哈，哈巴谷是一个意象型的先知哈。好，那么哈巴谷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怎么可以用更恶的人来刑罚恶人？那意思就是说，哈巴谷他已经承认了这个犹大国里面的那个坏人太多了，这些神的选民呢不遵守律法，他就让很多的义人，很多的这一些的困苦的人呢，就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遭受他们这些不公不义的对待。但是现在上帝说，好，我兴起一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兴起他来，哦，上帝好像很推崇这些人哦，他这个强暴，他这个没有人可以抵挡到他们的攻击的，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十一节所讲的，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那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哈巴谷就讲说，那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你要兴起一个更坏的人来击打我们这一些有罪的人。那他就开始在讲，他说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就有的吗？我们必不至于死。那这个要特别注意哈，这是先知他的宣告，这不是神的宣告哈，请注意哈，这是哈巴谷的问题哈。哈巴谷的神学观念当中，其实跟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一样哈，他说：“哎，你是从亘古就有了，我是你的选民啊，我必不至于死。”啊，这个是哈巴谷他的认为，他的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他到最后他知道神的旨意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把这个南国犹大，如果不听从、不听话、不悔改，他就是要把它灭掉。所以这句话基本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却是先知他以为是这个样子啊。他说：“你是亘古就有的吗？你选择了我们，我们必不至于死。” OK， 当然我们在鼓励啊，我们在安慰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用这样一句话，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上帝哦，对罪哦很敏感的哈。他虽然说以色列是他的选民啊，以色列是他亲自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 可是呢，如果他悖逆不顺服，那么神就要兴起一个更恶的势力来毁灭他。但是哈巴谷在那边讲说，你我们不至于死啊，不会吧，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好，那耶和华你派定他要为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意思就是说，我怎么会找一个这么坏的人来惩治我们呢？你好吗，你也找一个比较有公义的啦，比较道德高超的国家啦，来惩罚我们，我们这样子我们也认了哈。可是你为什么让这些比我们更坏的人要来惩治人呢？那第十三节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啊，这就是重点了。因为他前面的神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当中就形容形容这个列国当中上帝兴起了加勒底人，那这个加勒底人呢比亚述人还要坏，还要更残暴。那么他就说啊，你是眼目清洁的人，你不看邪僻啦，也不看奸恶的啦。其实上帝有没有看呢？其实上帝有在看呢。可是这就是先知哈巴谷的一个神学观念。哈巴谷以为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这些奸恶的事情神一定不会看的，神一定不理的。但是没有，神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知道，他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要对上帝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那当然从我们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你看着不理吗？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那这就是在哈巴谷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交涉，或者是讲说跟神辩论一个最重要的点。恶人消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那我们也常常会问类似的话，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人比我还坏，比我还糟，上帝还兴起他，上帝还给他很好的这个资产啊，他有钱有势哈。我们看着恶人得到，心里面愤愤不平哈。如果你去看诗篇七十三篇的话，整篇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哈。我们看到恶人心怀不平哈，你为什么兴起他们呢？难道上帝你不管吗？好，那十四节跟十五节、十六节，基本上他就在讲说这些人他做什么。他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OK， 十四节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鱼啊、鱼儿在水中游很自由啊，就是任意而行啊？那你为什么不管呢？就讲到犹大国里面的人，他就不管了哈，他就是很自由嘛哈，没有律法。没有次序。但是呢，十五节就是讲到这加勒比人呢，他说他用什么？他用这个勾人哈，恶人用钩把他勾住了，用网捕获了，用网聚集他们，所以恶人就欢喜快乐，向往献祭，向往烧香啊哈。这就是恶人得到哈。这个我们说这些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很可能他们都是作奸犯罪的人哈。那他们就这样做，那上帝你为什么不理勒？用钩勾住，其实他们当时的人，其实从亚述帝国，亚述帝国那个时候的人，亚述国就是现今的伊拉克，那加勒底人、巴比伦呢，他也是在伊拉克，一个是在北边，一个是在南边。那亚述帝国呢，根据那个史料上的记载，他们抓俘虏的时候就是用一个钩子把你勾回去，勾着，然后呢就把你拉回到亚述，回到亚述，所有的俘虏对待都是这个样子。那个巴比伦人呢更残酷，更残酷，他们呢不是把人带回去，是把人就处死了，他就是拿了一根很尖的那个矛插在地上，然后把人丢上去，这样那个是非常的残忍残暴的。那好像鱼就被勾住了，网把它捕获了，然后他们就很快乐，他们聚集把你杀了，然后你的东西、你的土地就把你抢过来了。 啊，他们就很欢乐，然后他们会拜偶像啊。十七节，他可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那意思就是说，上帝，你既然兴起了这个巴比伦人哈，他击杀列国，他毫不顾惜的，上帝你怎么不理耶？上帝你怎么不做一些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先知他的很大的问题。所以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啊，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哈，向他诉冤。那么这就是哈巴谷这句话里面最后一节啊，最后所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要站在守望台上面啊，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OK， 这个加勒底人要来攻打，加勒底人要来毁灭我们犹大，因为他在前面那一段话神的回答当中，他已经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了，神要兴起加勒底人来，要来毁灭犹大，要来管教犹大，那么他要赶快站在守望台啊。如果他万一真的过来的话，他赶快怎么样？赶快跟他们的犹大的诸城邑要宣告，哎，他们过来要攻打我们了，大家赶快准备预备好。那他在那边观看，其实也在等待上帝要怎么回答他，所以他说，我要观看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那就是说，等候主啊，看看加勒底人是不是真的来了。那同时他也在看神会对他说什么话，好回答他，好跟他继续的诉冤哈。那这就是先知哈巴谷在那边就等着，看看上帝你到底要怎么样回答我这个问题哈。你难道要兴起一个比我们更恶的人来管辖，来消灭我们吗？你看这些比我们恶的人这么多的恶行哈，你难道不管吗？那么先知以为他问的问题哦，上帝一定很难回答的哈，因为这是上帝有公义的性个性，也圣洁的个性。那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上帝会兴起这么更恶的国家要来毁灭啊犹大国他自己的选民。这是他想不通的地方，所以他站在那个楼上呢，他要跟神继续的怎么样？继续的对质哎，继续的问话呢，继续询问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基本上这就是哈巴谷的态度啊，你上帝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就是哈巴谷，好，所以啊，他也很期待上帝会回答，上帝一定会回答，因为他是先知嘛。那当然所有上帝的回答大部分我相信了哈，应该都是意象啊解释给他看的哈，但是呢他就在那边等我想不知道他等了多久了哈，神可能很快，神可能要让他等一阵子，反正他就在那边苦苦的等神跟他回应。好，那么神呢至终回应了，那他没有讲过多久了，那但是我想在这边呢，我们就先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神使一个国家强大，好，神使一个国家强大，那当然可能是神的祝福啊，神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现在读了阿巴谷书了以后啊，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什么？就是可能神兴起这个国家是要去他怎么样惩罚另外一个国家，而是神手中所用的棋子，因为他可以用坏人去审判其他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世界上还是最强的啊，当然还有苏联啊，还有中国啦，可是这些大国兴起来，神会兴起他们哦，但 但是我相信神兴起的他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他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不能说看谁的国势强就说这是不是上帝的祝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现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国家，包括 ISIS， 他们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兴起这一些的 ISIS， 绝对是有他的其他的目的的，而绝对不是祝福的目的。那么神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会兴起一些恶的势力，那这些恶的势力有他的目的在，为了要成就神最后的计划，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需要做一些的预备准备。那么我们呢又看到有些的国家被兴起来，那这些其他的强国兴起来的时候，到底神在送什么样子的信息？那这些信息就是，其实就是希望属神的子民要赶快的悔改。哦，我觉得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在我们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上帝会使苦难临到。我们不要想说我们要逃到人间仙境世界上找到一块不受这个政治啊这些军事的这些威胁的地方啊，我们在这边可以快活过度日现在这种地方好像越来越少了。我不敢说你找不到但是恐怕很难找了。现在 ISIS 已经发动了，叫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去攻击他们国家的重要的这个地标他们现在已经发出这样的邀请。那我们也可能会问上帝你怎么不管为什么你让穆斯林这么嚣张？为什么好人为什么911发生在美国？为什么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难道上帝你没有看见吗？这就是上帝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当中先知对神的质问诘问那如今我们也可以同样的问题我们同样的问题，上帝你怎么不惩治这些坏蛋？为什么神你不干脆就一把火或者是一个地震就把他们全部震掉算了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这样问可是呢神没有这样做。那神的回答有非常的精彩。好，那我们呢请这个Ginny 好不好，你念第二章第二节然后念到第四节就好
了。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是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
好，谢谢。这就是神的回答。神回答有三点。第一个，他要先知呢把这些的末世，那这个末世呢原文就是异象他这个异象你要写在板子上面，使读的人容易读如果你看那个小字，那个叫什么随跑随读意思就是说他要先知哈巴谷，你问的问题很好，意思就是说你问的问题很好，哈巴谷你问的问题太好了，那我要你把我给你的意象写下来然后呢让众人随跑随传，意思就是说要骗传那个地方，要骗传什么？骗传犹大国，你要把我的回答写在板上面。所以哈巴谷他在守望楼看上帝用意象对他说话，他说他要看神怎么对他讲话，有没有？不是用听神怎么跟他讲话，他是用看的，所以他是一个 seer， 他是一个意象型的。他说你要把我给你的 vision 写下来， 明明的告诉大家，让大家骗传那个地方，这是第一个他要讲。第二个，因为这个意象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意思是什么？ God's timing， 神有他的时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从人的角度来看有迟延，但不要担心，你还要等候。所以上帝第二点就是说，这个信息就是说等候我，这个末世这个意象有日期的、哦、虽然还没有讲要意象是什么，但是要等候，你还迟延了还要等候，我一定会实现的，这是上帝讲的，这是上帝跟哈巴谷讲的。你要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哦，你要告诉我的民众，你要等候等候，我不再迟延了，但是迟延的话你还要等候，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基本上就是意思。好，那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加勒底人至高至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胜。他回答了哈巴谷书，不，哈巴谷先知他的问题。哈巴谷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兴起恶人来刑罚我们义人？那神的回答就是说，是的，我知道加勒底人怎么样，至高至大，心不正直。这就是上帝对加勒底人的评语判语。但为义人因信得生，哇，那这句话是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依据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没有讲到新约之前，在当时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说上帝已经判定了加勒底人怎么样，至高至大，心不正直，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审判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待会会讲。他好像就是在一个一个总纲里面哈，他先把结论写出来，然后后面再详细的细述啊，加勒底人将来上帝要怎么样惩罚他们。他先讲说他们至高至大，心不正直。OK， 上帝对至高至大骄傲的人，上帝对这个不正直的人，他一定审判的。你放心，上帝是很公义的，上帝是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有罪的选民都还要靠献祭，还要血流出来才能够得到赦免。那么这些加勒底的外邦人，神要怎么样惩罚他们呢？ Okay， 所以这个先不要担心。Okay， 虽然是更恶的人来惩罚犹大人国家，但是上帝至终会审判这些人哦。那还有很迟延，但是你要等哦。所以呢，这个是对加勒底人的判语，这是审判，将来会发生审判些什么事情还没说。但是为义人因信得生，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属神的人，义人啊，这个义人就是对比那些至高至大、心不正直的人。啊，你从这个文字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是至高至大、心不正直的话，那你绝对不是义人的，明白这个意思啊？但是在这个义人的这个当中呢，你要因信得生，相信什么？也就是说，属神的人呐、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有信心，而且要有忠心啊。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那个信啊，就是含有忠心的意思。那我们英文比较容易看到，我们 faith 对不对？就是信心或者是信仰。那么 faithful 就是忠实的，就是忠心的。但是蛮有信心的就叫做忠心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要有忠心的。我们相信上帝他所给我们的盼望一定会实现，而且因为这个盼望就是上帝所说的话，上帝说他绝对不迟延，他一定会刑罚这些加勒底人。等到这些加勒底人 做完了上帝给他们的命令，上帝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惩罚他们。但是我们义人啊，我们属神的人啊，我们要有相信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盼望，那这样子的人你就可以活下来。那这个就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一个信息。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不要搞混，神还是兴起了这些人来兴发犹大人，犹大的国家哈。但是犹大的国家到最后几个武王就一直不肯悔改，一直不相信上帝。那个时候耶利米先知就同时代的先知，就是会告诉那个西底家王说，你开城门投降吧，那么你的命就可以保住，你的犹大国就可以保住。上帝已经命定了要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王，要来什么刑罚，要来刑罚这个犹大国，因为马拿西的缘故啊。那你就开城屯投降嘛，这是神的旨意啊。但是西底家不愿意啊，所以西底家就后来就很惨啊。那我们呢，神的盼望他并没有因为神给的盼望而生，很可惜，很可惜。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呢在这边呢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所以请注意啊，这个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是神说的。那这句话在新约当中被使徒保罗啊，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讲了很多哈。我们可以去看那个加拉太书啦、罗马书啦、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因信得生的这个意义。虽然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个因信得生呢跟在哈巴谷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因信得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哈，有点不太一样，但是起码都是有一个 essence， 有一个很基本的素质，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从神来给我们的盼望，你相信他所说的话会成就吗？这就是信心哈，你相信神的话会成就，这就是信心，而且你要有忠心的去持守它。所以信心一定要有忠心，没有忠心的成分的话，那个不叫做信心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gredient， 就是一个成分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现今应用的时候，我们因信得生，我们这个信仰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哈，不是信一次两次，而是真的一生的跟随，一生的相随，一生的依靠，一生的相信，相信上帝的话，相信耶稣还要再来，相信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我献上感谢。也许神借着这些恶人，比我更恶的人 OK 伤害我、管辖我、惩治我，没有关系，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在我的身上。那这个就是当时，不管是我们从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当时的那种国际形势来看，哦，现在大军快要来了，他们是很残忍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他面前抵挡得住，这是上帝兴起的恶势力，他们要来毁灭我们了。可是神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为义人因信得生，也就是说上帝在挑战他的选民，你真的相信我的话会实现吗？虽然你的身体，虽然你国家要灭亡了，你相信我的话会实现吗？虽然恶人当道，我们讲说美国 president 哈，我们的奥巴马总统啊，真的是很恶劣的一个总统啊，他基督教的信仰好像就已经宣告放弃了，他好像转向了这个回教， 就没想到人家 ISIS 扬言就是说奥巴马我们要干掉你，那、啊、真的是打了奥巴马一个很大的耳光哈。可是奥巴马也没有悔改啊，所以你看了很生气啊，觉得奥巴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恶人当道啊，还做了我们的总统啊。可是你相信神的话会实现吗？这些国家来的人，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神一定会审判的。那我们一个国家或是个人，我们要因信得生。他虽然是国家大事，可是他讲说义人，一个人呢就变成一个个人的单位。你是以个人的单位来看这样的事情，大环境不好，大环境很恶劣，但是你愿意持守你的信仰吗？你愿意很认真的看待上帝给你我的身份，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耶稣的，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我相信神掌权，我相信这是神所允许的。上帝有他的计划，我要做的就是忠心，一直相信到底，我跟随他，我跟定他，永不拒绝，永不放弃。那这就是哈巴谷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一样，我们就是我们要忠心的，有信心的依靠我们的神，从头到尾永远不缺席，永远不会后退。那这就是哈巴谷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重点，神回答了他，但是神的回答呢，可能不是先知哈巴谷要的。先知哈巴谷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赶快把它毁灭吧，你赶快把这些恶势力除掉。这个我想哈巴谷他的期待跟我们今天的期待也是一样的，神你就把这恶人全部解决掉就好了，我的问题就没有了，那就是上帝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的时候呢，神应该把这些让我忧愁的地方，让我的这个患难呢除掉，那最棒了，这上帝是最爱我了。可是往往上帝不用我们熟悉的方式或是我们期待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很不幸的，上帝常常用其他的事情来刺激我们，来试验我们到底有没有对他有信心。我相信神哦，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历世历代以来，他一直在什么，在试验，他要来锻炼我们对他的信心。这是我对哈巴谷书的一个了解。好，那么我们从第二章第五节就开始呢，他就讲了五个加勒底人的罪状。那他在诉说这个加勒底人的罪状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上帝继续弭疑哈。上帝说他们自高自大，心中不正直。那他是有他的理由的，他提出五大项的事情，他要来告诉先知说，我不是没有看见哦，我不是不知道他们哦，但是我就是要用他们来惩治犹大。这个就是上帝的回答。那同样的，今天呢，上帝也在跟我们讲说，我就是要用 ISIS 来惩治在他附近的国家，因为他们有些地方得罪我，没有寻求我。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信息哈？那如果得到信息的话，那个国家是有福的哈，包括我们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还没有得到这个信息，那很可惜，很不幸的哈。那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说，你要小心啊，小心啊。但是我们真的求神开启他的心窍哈。现在 ISIS 上个礼拜，他们呢把他们的军队开到以色列边境。如 如果跟以色列打起来的话，那就很精彩的。那那个时候神一定介入的，一定介入的。那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不过这样子的事情啊，神兴起恶人，就是以色列国家开始要悔改的时刻。但美国同样的也要悔改，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恶势力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一定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上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先知哈巴谷的信息，他兴起坏人更强盛的国家要来攻打你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悔改的时候。这是我得到的信息。好，那我们请那个Irene 好不好，你念一下好不好，从第五节哈，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先念到十一节，看看今天大概就只能到这边了，到念到十一节好不好，谢谢。
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出去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起诗歌并属语讥斥他吗？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你栽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溅。
好，我们就先好念到这边，好，谢谢。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呢，他说加勒底人喜欢喝酒啊，喝完酒就行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就往哪里啊？往外面跑哈、啊。那么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呢、啊，好像阴间呢。那因为我记得圣经有一句话哈、啊，就是阴间呢不满足哈、啊，他要吃下更多的人，所以他希望人呢越多越好，跑来什么，跑来地狱阴间，他好像他的心就是这样的，这个欲望没有办法满足，好像阴间一样，好像死不知足，就是死亡在阴间当中，他不知足，他一直要扩大，好像这个阴间呢不是一个固定的，这个阴间呢还在扩大，还在扩大。那阴间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吗？阴间其实就在地下哈。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地球哈，地球其实呢，我们往下啊，不知道大概1000公里吧。1000公里之后呢，会进入一个城，那个城里那个核心里面呢是空的。那个空的当中呢，那个温度是很高的哈，所以我们相信啦，阴间呢就是在地底下。那地底下是什么？地底下就是高温的地方哈。所以他说这个阴间呢就扩张啊，那他要聚集万国，堆积万民，要归自己。这就是加勒底人，这就是巴比伦人他们的一个写照哈。我们看第六节，他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俗语讽刺他们，说祸哉，加勒底人啊，你增添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增添怎么增添？就是抢夺嘛，就把你抢过来哈。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这当头就是说他放高利贷的意思哈，就放高利贷，那你就有个当头嘛。好像你说你要借钱呐 那你就把你家里面的有值钱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串珠宝。那就把它当当头，结果呢你还是没有办法还啊，那没有办法还怎么办呢？就只好把你自己卖掉了哈，就把你自己卖掉还债了，你就当人家的奴仆哈。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一种的抢啊，然后放高利贷，然后呢然后就把人怎么样，把人来掳过来的哈，就变成仆人哈。那这样子 再到几时呢？就意思就是说他们一直这样子哈。那咬伤你的，其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就是那些债务人，就是那些被害人哈。这被害人岂不要突然起来哈？搅害你的呢，就是就是要那个应该翻译成摇撼啊，这摇撼你的岂不兴起来啊？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啊，第七节其实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常常这个样子做哈，常常的这样子欺负他邻近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至终会什么会反抗起来啊？你把我当仆人啊，你把我当这个债务人哈，那我欠债，那我被你抢夺，我一定起来跟你怎么跟你对抗啊？然后呢，我要对过来，我要抢你的东西，因为他这是神对他的一个审判，也是神对他的所发的一个预言哈。那第八节，因你抢夺许多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从中一切居民施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啊。这是上帝诉说加勒底人第一个他们的罪是什么，上帝一定会审判他们的哈。那这个就是神对于加勒底人他的第一个审判哈，宣布他们的罪状，而且呢将来这些被他伤害过被他侵略过的国家会倒过来怎么样，会倒过来抢夺他们啊，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审判的结果。好，所以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哈，所以叫义人要因信得生哈，要相信这句话，上帝一定会使这样子的事情成就，一定会使这样的事情成就。那同样的，我们现在来看哈，来看 ISIS 一样的，至终呢 ISIS 一定会被消灭的，一定会被消灭的，只是你相不相信？神对于那些心中不正直啊，那些自高自大的，他一定会刑罚的啊，你一定要看的。如果说他来打以色列的时候，那 ISIS 一定马上被消灭啊，因为这个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哈。那这样子的事情，如果说他真的打过来的话，那我相信 ISIS 很快就会被消灭哈。但是这个消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也要谨守啊，因为这些势力呢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各国去了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那well, 基本上就是第一个罪状就是他们强暴啊，他们抢夺，所以神这是对他们五个罪恶宣判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九节到十一节哈。他说呢，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避免灾祸的，指望避免灾难的有祸了啊。那么你涂抹剪除多国的民犯罪，所以你的家蒙羞啊，自害己命。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一直在有谋杀 murder 啊，就是想要谋杀这个邻近的国家，他们侵略过的国家，然后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地方搭窝哈，啊，指望避祸哈，意思就是说我抢了人家的东西呢，我就找一个高的地方啊，人家不容易攻上来了，就是要易守难攻的地方呢，我指望没有灾祸哈，因为我贪财啊。那这样子的贪财呢，这样子抢夺人家，然后住在高处，他以为啊，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哈，我就可以不用为我自己的罪恶负责任哈。其实这样恶人的心态到今天还是有的哈。但现在很多的恶人，他就是不管他相不相信有神哈，他以为这样子的事情呢，神不会审判。现在有多少世界上的人，他会想说。上帝不会审判我的，你看我过去过的日子多么的顺利哈，我抢夺谁谁就倒霉，我杀了谁他也没办法反抗。那最后一节他说，第 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的意思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自高自大哈，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犯了罪，没有人会报应哦。我告诉你哦，你自己所在的房屋哈，这种没有生命的房屋，这个里面的石头啦，这个栋梁啊，它一定会发出声音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连没有生命的都会呼喊呼叫哈，说我们这个主人呢，这个住在这边的人呢，真的是杀人啊，这些什么恶事都做尽了哈，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会审判的意思。神一定会审判他们的，连自己住的地方都会叫呼叫哈，所以啊，这是对加勒底人的第二个宣判。说他一定让他们，一定会让他们死得好看啊！意思就是，其实神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呢，可能这个搭的这个窝哈，自己会垮掉的意思。他们认为很坚固的城呢，可能就是会发生就垮掉了哈，或者神给他一个地震。或是神给他什么样子一个错误的这个建筑，他这个监狱的坚固的防御工事呢就会倒塌，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审判。 OK， 好，那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可以讲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把所有的剩下来的地都可以讲完了哈，我们还有三个罪状，然后最后先知哈巴谷唱了一条歌，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可以一同来欣赏。那其实蛮快的哈，今天已经56分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
刘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就像基督徒啊，他可以在那种就是那种放高利贷的公司上班嘛，就是那种私人私企的那种公司上班，可以吗？
哦，就是这种贷款公司是吧？
对对对
对，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圣经它不是很同意哈，就是神不同意，就是说我们借贷人的话去跟人家收取利钱的啦。那整个的房贷哈，你讲房贷的话，其实这个整个房贷的这个概念哈，是圣经上所不喜悦的呀。那因为那是人要住的，那人要住的，那你就因为他付不出房子，你就要把这个房子给收走啊。那这个就是在今天我们在贷款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所谓的投资公司哈，因为他们这个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 leverage 啊，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要买一块地哈，那我只要付个头期款20%啊，那我有个80%，那我有比如说我买了100万好了哈，我只要付10万块，我就可以拥有100万的东西。啊，这个可以说是从一个投资的眼光来看，那么从银行的眼光来看呢 ，OK， 那这个银行呢，它也可以借着这个收这个利息呢，来成为它的一个收入的来源。啊，你可以讲说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啊，借贷的人用10万块买了100万的东西，那银行呢，它借出了90万的东西，但是它有一个100万的财产啊，作为抵押啊，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双方面都得益处啊。但是这样子的交易行为，基本上是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事情的。那至于说你可不可以去上班这个事情呢？我想从今天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已经渐渐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种观念了，就是我刚刚讲的，借贷的人用10万块有100万的资产，银行呢他有90万的贷款， 90万的贷款，但是他有100万的保证，所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了，是可以的。但是主要的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如果说这是一个穷人的话，那么他没有办法得到房贷的话，他就必须失去了这样子的房子哈。所以呢，我不晓得在中国会怎么样，但是在美国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人没有房子失业的话，那美国有很多很多的慈善机构可以收容这些的游民啊，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家庭。所以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上来讲的话，美国是比较有制度，比较人道的，可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已经在全世界都已经通行了，因为这个最大的房贷公司就是银行啊。所以如果说你只是单单指这个私人企业的话哈，或者是银行，其实银行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吧。那如果说我们说哦，基督徒你不可以去这个这种私人贷款的公司上班，那么同时的也有人会跟你讲说，那基本上你银行就不可以去了。你银行去银行，银行也是说在做房贷啊，他也是同样是借人家的东西啊，也是要借那个房贷，那这样子的话，岂不是所有的银行就不能去了吗？那这样一讲的话，又好像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这个没有，就是说怎么讲，就格格不入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思维哈，我们现在想的方式跟以前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当初在摩西五经的他所立的这个律法当中，他说这个借贷哈，你人家有当头了，你要还给他，日落的时候要还给他，因为那可能就是一件衣服吧，所以呢那就不可以这样子。然后不要取利息，是因为他已经够穷了，就不要给他加重他的负担，因为他负担不起。那因为他负担不起呢，你就加了利息之后呢，他只好卖身了。所以在当时你可以看到摩西为什么这样规定，就是说他不要人因为这个钱，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哈，欠钱了以后加高利贷以后，他只好把自己卖掉，因为他没有办法还钱。那这个是他严格规定不可以的，但是现在的社会上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房贷啊已经是蛮普遍的，现在这种这种借贷啊行为上已经是，你可以讲是双赢的啦，就是说银行也得利，然后你自己也得利啊。那这样子的观念呢在现在已经是蛮普遍的了，所以不仅是你私人贷款的公司或者是银行哈，那这样的话你说银行就不应该存在了，那这样的事情很多国家的经济就没有办法维持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不要去想到太那个负面的事情。 OK， 我这样的回答有可以回答吗？你能够接受吗？
能够，谢谢。
好，谢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Grace 有问题吗？ Grace 很安静。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可以了解，就是说在对一些不公的事情会有一些那个，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顺服，就是神应该是相信神好他计划啦。对，
我相信神的计划，就是不是不报应，是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的论点，神的论点就是说，虽然迟延，你还要等候。那我觉得等候神是一个功夫啊。我们讲等候神，不是说等候神跟我说话，我的意思是我们等候神，至终有一个最终的报应，最终的审判。我们相信神最终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神不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冤屈呢，都会在神审判的时候得到平反。然后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们这样持续的相信，我们衷心的相信，我们衷心的等候，我们一定会得生的。而这个生呢，不见得是指生命上的生哦，因为他们攻过来的时候，我们可能生命就没了。但是我们灵魂的生命是一定会生的。一定是有生命的， 一定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啊。我们现在相信上帝，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还相信。虽然恶人毁灭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神要哈巴谷写在板子上啊，要叫众人都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OK， All right， Jenny 有问题吗 ？Jenny，
我没有。
感谢主 ，Irene。
也没有啊，我是蛮清楚的。对，
感谢主。那 Rosemary， how about you？
没有。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我们请潘姐妹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哈巴谷书来这样子的告诉我们，主啊。主啊，你说是因信得生，在新约的里面是因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大大在意象方面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属灵的季节，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提升。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这批人是你，主啊，你为这个是的预备的，主要你为你的旨意的缘故，在这个复兴的时代的里面，主要让我们走进主要你给我们的命令和呼召的里面，主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我们吃到你的话语，主要就让我们能够消化吸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主要我们谢谢你，主要求你为我们预备下一次我们查经的时间，祝福我们的生命灵魂体都兴盛，好荣耀主你的圣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刘牧师，
谢谢大家，好，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